形势所迫，直出大别山。历时28天的鲁西南战役，虽然国民党调集10个整编师、25个半旅、18万余人，又出动战斗机、轰炸机1500余架次，但刘邓大军以15个旅兵力，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及9个半旅、6万余人，收复了黄河南岸的大片地区。早在7月23日，毛泽东就致电刘邓，电报全文800余字，其中一段说：刘邓对杨山及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，则攻坚之，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，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，不打陇海，不打新黄河以东，亦不打平汉路，下决心不要后方，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，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，肃清民团，发动群众，建立根据地，吸引敌人向我进攻，打运动战。7月27日，毛泽东又致电刘邓，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，休整补充半个月，执行中央耿7月23日电任务，并提议刘邓大军于8月15日左右挺进大别山。在攻克杨山集的当日，刘邓致电中央军委，提出在陇海路南北机动2个月左右，同时积累南下所需物资和经费后直下大别山。一天以后，毛泽东给刘伯承、邓小平发来一封极秘密的电报，说：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，已面告陈赓，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2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，协助陕北打开局面，致陕北不能支持，则2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，你们困难亦将增加呀。刘邓二话没说，于7月30日复电，半个月后行动，跃进到敌人后方去，直出大别山。8月1日，刘邓等在运城以南赵家楼野战司令部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，商定何时进军大别山，会议开得异常热烈。最后刘伯承经与邓小平的简短交谈后，郑重宣布说：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，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、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，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然后他阐明了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，进军部署。刘伯承又说：决胜料事，决战料情，情势既得，再断不移，行动越早越快越好，今天下达命令，明天晚上开始行动。邓小平说：请参谋长立即起草电报，报中央和中央军委。电报发出去3个小时，中央复电，决心完全正确，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，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。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直线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，沿途必须通过国民党控制区，目的地则是国民党控制区的腹地。在刘邓大军的目标前方，横亘着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黄泛区，还有如河、倭河、沙河、颍河、红河及淮河共6条大江大河。 此时，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开始向鲁西南战场快速移动而来，意图对刘邓大军主力形成前行攻击态势。更严重的是，又有了关于黄河南岸老堤即将决口的传闻，让人忧虑。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水位猛涨，滦口附近的水位已经由平时的2米猛增到30米以上，每秒流量已达到2034立方米。刘伯承催促参谋人员迅速了解黄河水情，确切了解陇海路以南、淮河以北、金浦路徐州、蚌埠段以西、平汉路郑州、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、河流、交通和道路情况，并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。8月6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。下午，刘伯承和邓小平、李达等一起来到了作战室，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会，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。刘伯承再次强调，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，机不可失，时不我待，要当机立断，行动越早越快越好。他随即简明扼要地做了4个纵队分3路开进的部署。邓小平等刘伯承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，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，我完全同意，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，直接倒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，逼近长江，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，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。古人说过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，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，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，彻底扭转全国战局。为了掩护刘邓大军越进大别山，毛泽东命华东野战军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八、第十共5个纵队暂由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。华东野战军的任务是坚持内线作战，以牵制国民党军。正当敌军迷惑不解之际，1947年8月7日黄昏，刘邓大军兵分3路，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。8月12日，刘邓大军各路部队全部越过了陇海铁路。16日11时，刘邓大军开始向黄泛区前进。此刻的蒋介石依然认为共军北渡黄河之功算最大，而刘邓部越过陇海路不过是北渡不成向南流窜，下一步刘邓的企图必是越过平汉路西窜。他做出了错误的军事部署，一方面仍命国民党军队向运城巨野一线前进尾追共军，另一方面让罗广文部去水籍防止共军北渡黄河，这为刘邓大军南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。黄泛区并非古已有之，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，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，使黄河改道，夺贾鲁河、颍河河道，在皖北颍上注入淮河。黄河决堤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1250万人因此陷入洪水之中，广阔肥沃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汪洋，89万人死于非命。当年的中央日报也曾报道说，洪水猛溢，尸飘四野， 赤地千里，饿殍载道。